我们的信息经文投打出来之前的时候，我们一起来有一点点的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带领我们在这个地方，一起再来到你自己话语的面前。我们深信你有话要对我们说，因此我们在这里一起，你的儿女在这里一起，在你面前侍立等候。我们对你说，主耶和华，请说，你的仆人们静听。我们在这里把讲的和听的都交在你的手中，求你用你的圣灵来感动我们每一个人，尤其是你那不配的器皿，为你做出口的，我们更求你完全的得着他，高他的口，也高他的耳朵，让他能够听到你的声音，忠实的传讲出来。我们这样的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我们一起来将我们今天的信息经文来读一下哈。我们今天的信息经文是在以弗所书6章14节到6章18节啊。我们重复的读一节，就是6章14节，我们上个礼拜已经读过了，不过我们今天再读一下，好，预备起。所以要站稳了，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用公义当作护心镜遮胸，又用平安的福音当作预备走路的鞋穿在脚上。此外，又拿着信德当藤牌，可以灭尽那恶者一切的火箭，并戴上救恩的头盔，拿着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并要在此警醒不倦，为众圣徒祈求。好，我们上一个礼拜，如果大家记得的话呢，我们上一个礼拜在这里讲的是属灵征战之前的准备啊，这个准备更多的是一个我们心理上、心态上的准备，是我们为我们自己准备一个战斗的意志，因为我们知道说。征战当中，士气是很重要的，军队的士气是很重要的。士气就是一个每一个士兵的这个征战的这个意志。那士气当然很重要，另外装备也是很重要的，装备也是很重要的。那今天我们要来看说属灵征战的装备有哪一些？我们是在属灵征战当中应该有一个什么样子的装备？我们以弗所书快要结束了哈，我现在想要抓紧一些机会，把以弗所书用不同的方式跟大家总结出来。以弗所书的尼托森弟兄给以弗所书，他给了他的一个 summarize，他用三个字来总结以弗所书。他说以弗所书讲什么呢？讲三个字，一个做，一个行，一个战。做呢，他讲到了我们的地位。其实就是以弗所说的1到3章他讲到了神教会所蒙的呼召，教会的琐事那讲到了说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在我们的地位，我们是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的所以我们可以找一节圣经来的话呢，就是2章的第6节，他说他又叫我们与基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那第二个字呢，就是行。好，行是讲到了我们在地上生活应该有的应该有的样式。所以他讲到说，你们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似相称。那么讲到了这个呢，就是当我们有了一个当教会有了一个天上的一个教会的呼召，有了一个所，我们知道教会所事的话呢，我们就知道我们教会在我们每一个人在地上该行事为人该有一个什么样的样式。那他就讲到我们要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啊，我们要脱去旧人，穿上新人呐、啊，我们要效法神，如同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要凭爱心行事啊。我们在家庭里面。妻子要顺服丈夫，丈夫要爱自己的妻子，儿女要听从自己的父亲、父母，父亲不要惹儿女的气。在我们的社会生活方面呢，我们做仆人的要听从我们主人，我们做主人的呢，也要恩待，也要和善的来对待，不要威吓我们的仆人，不要用这种威吓态度。他讲到了我们很多生活的方方面面。然后呢，他讲到了 然后我们到了这个时候，我们就进入了属灵征战的状态了。我们这个人就准备好进入属灵征战状态。所以尼弟兄呢，对于我们属灵征战当中，我们应该有的态度是什么呢？尼弟兄用了一个"战"这个字。我最早的时候看到，一开始看到这个，这是一个很小的一个册子啊。我开始看到的时候，我心里想说："哎，怎么回事啊？坐，照我的想的秩序呢，应该是坐站行啊。"他的这个动感是一步一步上来的哈，坐着哎站起来，然后要开始往前奔跑了，哎，但是呢，尼弟兄他的书里面他就讲说，神给我们基督徒在属灵征战当中，他给我们设定的胜负之间的衡量，不是我们能不能把仇敌给打倒，而是我们能不能站立得住啊。那为了这个是我们。属灵征战，我们得胜的是我们要能够站住，我们不要指望我们能够把仇敌给消灭了。把仇敌消灭是主耶稣基督他的这个事情，他已经掳掠了仇敌，掳掠的能力。将来有一天，他要把仇敌扔到火湖里面去，永永远远的在那里火是不灭的。这是基督的工作，他的儿女，我们在征战当中。我们的责任，我们得胜的标准就是我们能够经历仇敌的攻击，还能站立得住。那么，为了站立得住呢？为了站立得住，所以我们上一次讲的13节的时候，他就讲到说，并且成就了一切，成就一切还能站立得住。哈，成就一切，征战结束之后，我们还能站立得住。那我们今天所读的这个圣经，哈，他就讲说。在征战之前，我们就一定要站立得稳，啊，在征战之前，我们就一定要站立得稳。如果说征战之前我们都站立不稳的话，我们恐怕征战之后我们就站立不住了。这我们站立不住。那么我们怎么样子才能站立得稳呢？然后保罗他就给了我们一系列的军装，这些军装。一定要我们好好的穿上，我们 get ready 哈，我们都要样样都要准备好，我们从心态上到我们的装备上都要准备好才可以。那个在中国大陆的以前的军装哈，现在军装我也不太了解了。以前的军装领口那边有一个叫风纪扣哈，这是一个非常不起眼的一个 hook and eye 哈，就说一个金属的一个铁丝，这么弯一弯的一个扣子。那么据说在部队里面，如果说你这个风纪扣不扣哈，你给你的上级，那个他不叫长官了，你给你的上级或者给宪兵看到的话哈，你要接受处分的。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风纪扣，我们有时候心里想啊，这个风纪扣有什么了不起的？根本就是。无关紧要的一个东西嘛，哈，有些人风纪扣，我们后来什么中山装这边，我们也钉一个那个后肩包，有些人根本一直不扣的，我们松了掉了，我们都去不去补它，因为它的确从功能上讲好像没有什么用处。但是为什么军人这么重要呢？因为军人在准备的细节上，哈，都一点点都马虎不得的，一点点都马虎不得的。那么保罗，这个是在属世的一个这个军队上面。那么保罗他在准备属灵的军兵上面，他也是非常非常仔细的来给我们有很多的这个教导。他给我们教导的第一个是什么呢？要用真理来束腰，要用真理来束腰。为什么他一上来就说就讲到束腰这个字？军人们要出去征战的时候，啊，他的装备啊、枪啊、子弹啊、各种各样干粮袋啊什么哈，如果你单单的挂在身上哈，这些东西晃来晃去、晃来晃去的，你跑也跑不快，你仗也不能打哈，就是说你要什么东西的时候还要摸个半天这个样子，这样的军人是没办法征战的。所以你样样东西穿戴在身上之后，哈，最重要的一样东西是什么呢？是一根皮带。你要在腰间束一根皮带之后，你所有的东西都各就各位了，就都各就各位了。你要什么东西啊？你要一个，如果你跟敌人短兵相接，你一伸手就可以把匕首拔出来。你如果子弹打光了，你要 补充子弹，你一伸手就弹夹就在那个地方，你就可以把它掏出来。所以这一根束腰的那根皮带，是让所有的装备各就各位的这么一个 item 啊，一个东西。那么在属灵的装备上面呢，束腰的是什么呢？保罗在这边讲说，他束腰的是要你们要用真理束腰，你们要用真理束腰。要用真理束腰，真理束腰代表什么呢？腰是一个力量的这个所在，所以所有古代摔跤手哈，他都会在腰里面束一根带子，他都在腰里面束一根带子，因为腰里面束一根带子之后呢，人的力量他就能够发挥得出来，而且呢，我刚刚讲了，腰里面的这根皮带把所有其他的装备哈，给他。好像就固定在身上，他就各就各位了，他就各就各位。所以束腰这件事情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它能够让我们各种属灵的装备，各种我们所受到的属灵的这个训练，哈，都能够发挥出它的该有的一个作用。那么在属灵的装备当中，什么东西相当于我们士兵的那根束腰的带子呢？照保罗来讲，就是真理，就是真理。真理可以给我们属灵的战士一个带来一个什么样子的带来一个什么样子的益处呢？首先，他说求啊，我们记得保罗在约翰福音里面，他主耶稣向天父的祷告说：“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啊！你的道就是真理，求你使真理使他成圣。真理使我们成圣。我们一个装备好的士兵，一个装备好的一个属灵的战士，第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要用真理来协调我们所有受到的这个装备。我们其实神在各方面啊，准备我们。神在我们过往的经历当中，给我们不同的个性啊，我们都有不同的经历，我们有神天然的就给我们一些不同的个性，神也让我们受到了一些不同的训练，不同的教育，我们有术业有专攻，我们这里有些人是读物理的，有些人读化学的，有些人读电脑的，我们有各种各样不同的知识装备。但是呢，这些知识装备可不可以用在属灵的征战当中的是可以的，但是一定要有真理，一定要用神的话来协调，来做总结。那个我们知道有一个物理学家杨振宁啊，这我想 Stony Brook 的人应该对他非常熟悉。他过世了，所以这几天啊，YouTube 上面放了很多关于杨振宁的片子，然后我就注意到了一件事情，是杨振宁谈。有没有神这件事情？好，我周五的话，我可能会分享这一个片子。然后他就讲说，他认为是有上帝的啊。他说，人的这个宇宙的这个造的这个精美哈，没有一个造物者几乎是不可是这就是不可想象的一件事情。所以这个是有的啊。你看，我拿他来做一个例子是什么呢？一个人他学了再多的物理。他的物理知识好到像杨振宁这样子的人，这个人还不能做属灵的征战，一定要用圣经的真理，对，把他的知识来做一个总结，对他的知识哈，他一定要从圣经的角度来俯视他所有的物理的学问，他就能够参与属灵的征战，他就能够他讲的话就能够对别人属灵上有帮助啊，这个就是。真理是来用来协调我们所有的训练。我们在地上所学的知识都很宝贵的。我相信我们没有一个人，我们的经历、我们的专业，神是会让我们白白的经过、白白的让我们白白的受到这些的教育的。但是这些训练、这些专业、这些教育，并不足以让我们能够在侍奉当中派上用场。在侍奉当中要派上用场，我们一定要经过真理的 这样的一个协调，我们一定要放在圣经的这个一个光当中来看我们的专业知识，我们的专业知识才能被用在侍奉当中。这个是用真理来束腰哈。第二，要用公义来作为护心镜。心脏哈，是我们人体的一个最重要的器官之一吧。我记得那个。以前看到有人打靶哈，打靶，我当然就画很多的同心圆哈，当做一个。但是也有很多时候呢，你看到说他画的是一个人的一个躯干的那一部分啊，然后最当中的那个地方呢，他把人的心脏画在那个地方。所以，我们古往今来，我们都知道心脏是一个最重要的器官。我们以前听评书的时候说什么？赵云啊，或者什么使枪的人啊，跟对方打仗，就是一枪把对方刺了一个透心凉啊，就是说古人他都知道说，心脏是人最最重要的一个地方，你在那个地方一枪刺进去的话呢，对方就一定就会被你打败了，这个样子哈。那最重要的这个地方呢，也是最需要被保护的地方，在属灵的这个装备里面。保护心脏的是什么呢？是公义。所以保罗说，要用公义当做护心镜来遮胸。我们要用公义来护心。为什么说是用公义来护心？不是特别他讲到说要用公义来护心呢？因为是圣经上里面他讲到，箴言书里面讲到一句话，他说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的，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保守我们的心，胜过保守一切。我们对孩子的这个教养，我们对自己的品格的培养，我们要注意我们自己什么呢？最重要的要注意说，我讲我们对孩子的教养好了，我们都盼望我们的孩子能够有一个很好的学业，他们聪明，他们学习很好。他们将来就是说能够受到很好的教育，能够有一个好的前程。但是，其实对于一个孩子来说，对于一个人来说，最重要的其实是他的品格。那这一点上，我们有些时候会忽视的，我们会忽视对于我们一个人品格的培养。但是，其实一个人品格的培养才是更重要的啊！就我刚刚读的那个箴言书里面讲，要保守我们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的。那很感谢主是说，我们教会的家长哈，都非常的重视把孩子带到主日学来。的确，我昨天晚上哈，我跟小林姊妹。跟我太太，我们在一起有点交通的时候，我们都讲到说，这个主日学这个，就是说现在这个社会哈，学校已经不教人任何道德上的东西了，要教也是错的，你千万还别听了啊，他跟你讲的这种包容啊这些东西，你真的不要听他的。现在这个世道哈，教我们的孩子，就是说。把我们的孩子教导成为一个堂堂正正、是一个正直的人，这样的教导只有在教会还听得到啊！所以，我们真的是不但要我们把孩子带来，真的是要鼓励我们周围的其他的朋友都要把孩子带到教会来，因为只有教会还教孩子人生的价值。这个是我们的心。那为什么心要用公义来保护？心要用公义来护呢？因为我们的心，我们的良，没有一个人的良心100%的清，100%的清洁。我们或多或少，我们良心都会受到一些的控告。我们或多或少良心都会受到一些的控告。那么感谢主，我们今天唱的诗歌里面有讲到说，神的福音的一部分的功用，就是让我们的良心得到清洁，让我们良心得到清洁。啊，这个我待会还要再讲，因为讲到鞋子的时候呢，他是讲到福音，做鞋子穿上。那我待会再讲。那么我在这里要讲到要护心，为什么要用公义来护心呢？因为当我们的良心受到责备的时候，我们这个人在神面前是没有功用的。当我们的良心被责备的时候，我们是不能侍奉神的。 我想大家可能都听到过马丁路德的这么一个故事。他说，马丁路德有一天，有一天他在准备第二天要讲道的时候呢，他一天晚上他反正就是内心烦躁，他准备都准备不下去。他准备的时候，他一边准备他明天要讲道之后呢，一边脑子里就是撒旦在那边攻击他，就是提醒他说，你马丁路德以前是何等污秽的一个人呐，你做过什么什么坏事啊，有很多的事。坏事你是做出来的，有很多的你的坏的念头，人家都不知道哈，看你好像人模人样的，但其实你内心是何等污秽啊！就是把他自己的不堪哈，都不断的在那边攻击他，提醒他。那么最后马丁路德被搅扰到了，他没办法准备下去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呢就感谢主，就这个时候福音的信息，就神的福音的信息就临到他，圣灵就提用福音的信息来临到他，然后他就大声的站起来，大声的说："他说是的，他说我马丁路德就是这样一个人，但是主耶稣的宝血已经洁净我了。"他这么做了一个宣告之后呢，他的良心就得到平静，他的良心就得到清洁了，他就可以开始继续准备他的这个讲章。这是马丁路德的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就让我们看到说，我们良心的清洁。我们良心里面得到的那个公义，那个神的那个义哈，在我们侍奉上是何等重要。我们任何要侍奉神的人，我们第一要注意到不能亏欠别人，我们不能有对不起别人的事情。当然是尽量，只要神光照到我们什么事情上面对不起别人，我们要赶紧的去跟别人和好，赶紧的去make up，我们要赶紧去 make up。我们要侍奉神的人是不能带着良心上的亏欠去侍奉神的。这一点上面，我想要我们弟兄姐妹要特别特别的注意。林三刚弟兄林叔叔哈，跟我讲一件事情，他说他16岁那一年啊，他16岁啊那一年，听福音，然后他决志信主了，他决志信主。他决志信主之后的第一件事情，他是做什么事情呢？他说，他就回到他家里去哈，把他的那个抽屉，我们以前是他那个时候也是蛮可怜的，好像我们比他更可怜。他的天地就是一张他的写字台啊，这个是他的天地，所有属于他的东西都在这边哈。他就马上把他的写字台的抽屉里面所有东西都检视一遍。然后看看，要解释一遍看什么呢？要看看有没有什么东西是不属于他自己的，啊，然后他发现，他说他果然有很多的东西不是他的，啊，是人家的，有些铅笔啊、尺啊之类的，就说有一些的文具，啊，不是他的，是他的同学的。他说他自己都不记得什么时候，顺过来的这个样子。所以呢，他就 make 了一个 point，哈，他就 made a point，就是说，他就把这些东西一个一个的去还给人家，去还给人家。然后呢，他说，当他还给人家的时候呢，他才又回到神面前说，神啊，他说我要一生的跟随你，一生的来侍奉你，啊。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也要有这样的一个心智，我们要侍奉神，我们要参与属灵征战。如果说你不想要参与属灵征战，那这是另外一回事情。你想要参与属灵征战，好好检视你的良心，不要亏欠任何人。圣经上讲说，凡事不要亏欠人，倒要以为亏欠啊。所以我们要好好的检视我们的良心，不要亏欠人，要用公义来护住我们的心，要用公义来，要用清洁的良心来作为我们侍奉的一个起点啊。这是。以公义护心，哈。第三，要以福音来行走。我们刚刚唱诗歌的时候，这个讲到了福音。我一边唱呢，我也一边在想说，哎，这福音能够给我们带来什么？哈，福音能够给我们带来什么？那我自己之前我准备的时候，我就想到了，为什么说要穿上福音的鞋，哈，又当做预备走路的鞋穿在脚上。然后他在这个地方，保罗怎么样子形容这个福音呢？他说用平安的福音当做预备走路的鞋穿在身上。当我们要走路，当我们要去旅行的时候，我们面对的是什么？ 我们面对的是一个不确定的东西，我们面对的是一个不确定的环境。我们旅行嘛，就是要到一个，就是要走出我们的舒适圈，哈，我们的 comfort zone。我们就要准备面对一些我们不熟悉的情况。那么在保罗那个年代，他们那个旅行肯定不会像我们这样子。我们这个年代的旅行，就开着车在高速公路上这么到处跑的。保罗那个年代旅行要用两只脚在我们在这种很路况很差的这种，大概放在我们大概都已经不会有这种路了。我们这种乡间的路都比那个时候的路的路况要好，对不对？这个时候鞋就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鞋，一双好的鞋子，能够让我们的脚在任何的状况的路上都能够保护住我们的脚，使我们不致受伤。我女儿前几个礼拜去跟她的朋友去爬山哈，到那个什么 Upstate Adirondack 那边去爬山。哎呦，他们那个装备啊，他们那个装备除了什么喝水的东西背在身上啊，这个样子的这种东西，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爬山要有爬山的鞋啊，就是说爬山要有爬山的鞋。越是艰难的路，越是需要好的鞋子，越是需要好的鞋子。那我们走在属灵征战的道路上面，我们也需要一双很好的鞋子。那这双鞋子就是福音。这个福音的特点是什么呢？这个保罗讲说，用平安的福音来当做预备走路的鞋。首先是福音能够，这原因什么？因为福音能够给我们带来真正的平安，真正的平安。在征战当中，我们最容易失去的一个东西就是平安。我们在征战，在跟属灵征战当中，哈，我们最容易受到的攻击就是什么呢？就是在诗篇里面都讲到说，你们的神在哪里呢？我们征战当中，常常仇敌就是用这种话来攻击我们，来问我们说，你们的仇在哪？啊，你们的神在哪里呢？我们好像觉得说，在征战的里面，我们容易怀疑说，神是不是爱我们？在征战当中，我们容易觉得说，好像我们感到很孤单。神，我们以前在平顺的时候，我们认为一切想当然而我们享受的一切，会突然之间好像都失去的。在征战的里面，我们尤其需要平安，而福音就能够给我们带来这样的平安。在约翰福音里面，主耶稣。我这边引用的两节两处的圣经哈，三处的圣经都是在约翰福音里面的。如果我们去看的话呢，其实都是主耶稣在他去克西马尼园的之前的那个最后的晚餐和在去克西马尼园的路上跟他们讲的话。他说：“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哈，他说：“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我必到你们这里来。”啊，他说：“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要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然后主耶稣跟大家说：“在世上你们有苦难，可是你们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主耶稣再三的跟大家提醒我们大家说，我们在他的里面是有平安的。所以福音第一个给我们能够带来什么呢？福音能够给我们带来平安，能够给我们带来平安。福音还能够给我们带来什么呢？福音能够给我们站立得稳。保罗那个年代，哦，对不起，我再做一个说明哈。保罗讲的这些的军装哈，他的脑子里肯定是想象了一个罗马士兵的这个，在他的这个脑子里面的这个罗马士兵有什么，保罗是一样一样的来在那边跟他讲的。罗马士兵那个时候穿的鞋哈，士兵打仗时候穿的鞋。类似于什么呢？类似于我们今天踢球用的 cleat，它下面呢，就是我们称为钉鞋，它下面有一个一个的 stud，这个就是说，它奔跑起来它特别不容易滑脚。我们踢足球、打棒球，我们如果说有男孩子踢足球、打棒球的时候，都要特别的穿那种 cleat 啊，那种 cleat，那种罗马的 罗马的士兵穿的鞋就是那种鞋，所以他追敌人呐、啊，他奔跑的时候哈、啊，他非常的稳，就是说他有点像钉鞋，他就踩在地上哈、啊，不太容易什么滑的这个鞋子，所以福音，所以保罗说你要用福音来做，来当鞋穿上，就是我们在属灵征战的时候，福音能够使我们站立得稳，站立得稳。福音还能够让我们跌倒之后重新站起来，福音能够让我们跌倒之后重新的站起来。我们刚刚读的这一节，这个圣经里面的，我们刚刚读的这约翰福音16章的那节里面，他说：“在世上你们有苦难，在我里面，但是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主耶稣之前他讲说，在世上有苦难，在我里面，你们有平安。为什么我们在主耶稣里面有平安呢？因为主耶稣已经胜了世界。所以弟兄姐妹，这个就是福音的信息，这个就是福音的信息。我们在属灵的征战这个当中，我们永远不要认为说我们能够打败仇敌。我们是在主耶稣的得胜上面，我们宣告我们的得胜。我们不是打败仇敌，我们的得胜是我们不被仇敌打败。打败仇敌的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而我们永远可以宣告说，主耶稣基督已经打败了仇敌，他在升天的时候已经掳掠了仇敌掳掠的能力，就是他已经把仇敌掳掠我们的能力给剥夺了。这是一个福音。所以，我们今天面对仇敌的攻击的时候啊，那大家有没有看过《天路历程》？天路历程里面有一段很生动的描写，魔鬼不是像吼叫的狮子吗？这个天路客他走在天路上，他看见一个狮子张开血盆大口的向他扑过来，他吓得就说是好像是无处可逃的时候呢，哎，这个时候他注意到了这个狮子的脖子上套着一根铁链，其实这个狮子再可怕哈，这个狮子其实是靠近不了他的。这事是其实靠近不了他。那么这个天那个本阳这个作者啊，他就用这么一个意象来告诉我们说，仇敌掳掠我们的能力其实已经被基督给夺走了。仇敌只能吓唬吓唬我们，他并不能真正的掳掠我们，他并不能真正的掳掠我们。这是什么呢？这个是福音，这个是福音。主耶稣掳掠了仇敌掳掠的能力，这个福音让我们能够一直的走下去，虽然这个路上看起来有点恐怖，有点吓人，但是我们知道说，仇敌其实伤害不了我们。那个，Halloween 快要到了哈，现在有些人我不知道美国人就有一些人哈，真的好像他饭吃的比别人都饱一样的，他在家里弄的那个东西哈，有些时候真的蛮吓人的。我住的那个社区里面有一户人家非常喜欢弄，而且他是用动态的，就是你走到他家的院子边上哈，他啪的一个东西一个扑过来的这个，哎呦，你不小心真的是会被吓一跳的。但是啊，这个就有一点点像我们遇到仇敌的样子，你一不小心真的会害怕。但是你这个时候呢，你冷静的看一看哈，你会发现说，因为他毕竟嘛，他要合乎法律，这个东西扑过来，他不能扑到人行道上，他必须要限制在自己的院子里面。他再看起来像是要扑到你身上的时候，他其实也扑不到你身上的。你只要有这个，你只要知道这一点，确信这一点的话，你心里就不怕了啊。那我用这个来做比方，是说我们在生活当中，在属灵的征战里面，有些场景让我们真的感到好像仇敌要吞吃我们了，啊，弟兄姐妹，这个时候我们就要知道说，神在基督在福音里，借着福音已经告诉我们说，他已经胜过了世界。这个世界可以威吓我们，可以恐吓我们，但是不能吞吃我们的，因为基督已经胜过了世界。这个就是福音。有了这个福音，我们就能够行走，我们就能够继续的往前。然后接下来他说16节他说，此外又拿着信德当作藤牌，可以灭尽恶者一切的火箭。 我们之前讲的那个护心镜哈，是一块很小的一片东西，保放在心脏的，挡在胸前的。这个藤牌呢，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盾啊，很大的一个盾，然后呢，挡在你身体的前面的，它可以把你整个身体给挡住。我们有看这种古代战争影片呐，有些是会看到的，就是说。在第一排的这些士兵哈，就是一个人一个人就拿着一面巨大的这个盾牌就挡在前面，那么敌人的箭，对方的箭就射不过来。他的这个藤牌哈，就是这个样子的，好像罗马人跟那个孟获的那个什么藤甲军有一点像，他们的那个藤牌哈是用啊，他们的那个盾牌是用藤来做的。为什么这个我这里的火箭当然指的不是现在的导弹了哈，这个火箭是什么呢？就是，我想我们中国古代应该也是有的，他就把箭哈，把箭头拔掉，他把它弄一个易燃物，然后点上火呢，然后射过去。那么这个东西的危害是什么呢？这个东西的危害不是说它一下子刺伤你身体，而是说它粘到你身体上面啊，因为我们穿的衣服啊什么的，其实都是易燃物。所以它会让我们浑身着起来，这个着火，它是一个点火的，对，它是一个放火的这么一个东西。仇敌攻击我们，有些时候就像放火一样的，就像放火一样的。仇敌常常在我们的心中种下一些怀疑的种子，仇敌常常在我们跟弟兄姐妹的关系里面。播下一些不和的这个种子，这些怀疑、这些不和啊，都有一个特点，它像火一样的，它会不断的燃烧开来的，它会燃烧开来的。那么对于这些东西的防卫呢，就是你根本就不能让它沾到你的身上。这个东西的防卫就是要用藤牌来防卫，你要把它挡在你身体的外面。一旦他在，就是你被那个带着火苗的那个箭哈射到你的身上的时候哈，那这个时候你付出的代价，你就大了。你就是你这个时候你就要，你一定会付出一些代价。你衣服给他烧啊，然后你可能就暂时不能去征战，你不能向仇敌这个扔石头啊、扔箭啊，你暂时不能征战，因为你是要把身上的火给扑灭掉，你先把身上的火。给扑灭掉，所以呢，对于这种的攻击，我们一定要把它挡在身体外面，挡在身体外面。那么保罗是说用什么东西来挡住这一类的攻击的呢？他说要用信德，要用信德。那么信德是什么？信德哈，我们如果读英文的话，这边的信德是什么呢？信德的原文是 faith，就是我们的信心。我们要用信心来把这一类的攻击挡在外面。这里他讲到的信心，哈，这里他讲到的信心，他不是我们相信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然后他是完全的神，他是完全的人，所以他的就像我们刚刚这个今天读的那个教理问答一样的，他不是他不单是那是是是那一些。他这里讲的一个信心，是我们在凡事上都应该有的一个信心，在凡事上都应该有的一个信心。我这里引了一节圣经，是主耶稣讲的。他说：“然而人子来的时候，遇得见世上有信德的吗？”这个同样的这个信德被的这个字，就是是那边也是 faith。主耶稣在那个时。在什么场景上讲的呢？他就是讲到那个寡妇和不义的官，就说一个寡妇，有人欺负她，她要找一个官申冤，然后那个官呢，也不是一个什么好官，但是这个寡妇就一直求，一直求，一直求，一直求，不放弃的这么求，最后呢，这个官就说，哎呀，被他烦死了，就反正就替他申了冤了。然后主耶稣讲了那个比喻之后呢，他问了一句话，他说：“然而人子来的时候，遇得见世上有信德的吗？”他就用这一个东西作为挑战来跟我们讲说，我们是不是能够坚持到底？很多的时候哈，神，很多的时候神要我们求很多遍啊，有些时候神，我们求一遍神就回答我们了。 有些时候我们没有求，神就替我们成就，照着我们心里所想的成就。有些时候，神要我们求七遍，求70个七遍。乃曼是一个亚兰军队的一个元帅，对不对？他长浑身长了大麻风，然后呢，他到以色列，他听说以色列这个当中有神啊，有神人，所以他就到了以色列来求医治。那他就到了以利沙的跟前，以利沙就跟他讲说：“你要到约旦河去洗7次澡。”然后他洗一次还不行，洗2次还不行，洗6次还不行，要洗7次，他的大麻风才出去。是不是说神一定要乃曼洗7次才能医治他呢？其实不是的，但是有些时候神要蛰伏我们的顽梗，他要蛰伏人心中的刚硬的时候，他要人在他的面前学习一个忍耐的功课，学习一个坚持的功课。他要我们学习 perseverance 啊，perseverance，这个 perseverance 是需要信心的，是我们是需要信心来求的。讲到信心哈，我认为信心是我们基督教信仰的一个核心的内容之一，但是信心也是很容易被误解的一个东西。那所以我想，我借这个机会，我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说我理解的什么样才是有信心的行为。第一，有信心的行为哈，是我们要确信神不会误事，神不会出错，神也不会觉得难，这也不会觉得难。有些，哎，这个我们讲，遇到事情的时候，我们其实会有疑惑的我拿我自己来做比较吧哈。有些人有时候会叫我替他祷告，因为他生病的时候，他们生病了，要叫我替他祷告。当有人这么跟我讲的时候哈，我心里面其实就有一点点紧张，我就会问他是什么病如果是感冒啊，或者要动个阑尾炎手术啊，或者这一类的病哈，我会很有信心的，因为什么呢？就说跟大家讲没关系，我们一家人哈，你们不会笑话我，因为我心里想说，大概我不祷告他也会好的，所以我很坦然，我会很有信心的替他祷告的。我怕就是怕一些哈，就说那当然哈，有另外一些疾病哈，就是说。我也问题不大。这些，如果说有一些已经疾病真的很重的时候啊，我相信他的家人叫我替他祷告的这些弟兄姐妹本身也没什么信心了啊，就说反正祷告不祷告，可能没有多久，我们为他祷告的这个人可能神就是会把他接去了，神的旨意其实蛮清楚了，已经。那这个事情呢，我祷告我也很容易的，为什么呢？我在祷告里面一定会说：“哎呀，求你的旨意成就。”反正我猜他的旨意是什么啊？大家都在猜他的旨意是什么，我们的猜想是蛮一致的，也没什么问题。最怕的就是这种蛮重的病，哎，但是他的结果不太确定的，哎呦，这个时候呢，我就其实有一点为难。为什么呢？因为我不知道我的祷告神听不听呢，所以呢，我跟大家讲大家不要去学哈。我通常会问大家说，你自己生活当中有没有什么没有对付的？你万一你自己生活不好，你有什么罪你没有对付，神不听我们的这个祷告，那这个就不能怪我了嘛，对不对？你应该知道应该怪谁嘛。我通常好像会。好像会伸个后脚在那个地方，为什么会这么做呢？缺少信心，缺少信心。我们总觉得说神有些事情神会为难，我们会为难神啊。弟兄姐妹，我们是这个样子的啊，我是这个样子。我相信各位在不同程度上也是这个样子的。比如说，很少有人叫我，因为他感冒了，叫我为他祷告。对不对？为什么呢？因为大家就觉得说我自己祷告就好了， 不需要找一个牧师来替我祷告。什么事情呢？就说如果说是一个很重大的事情啊，就说什么，换个器官呐、啊，或者这个事情哈、啊，哎呦，他要叫牧师来为他祷告，为什么呢？因为他觉得这个事情比较困难，我一个人祷告不太够，我们需要找一个牧师来祷告，是好像给神加一点力这个样子哈、啊，因为这件事情对神来说。神也有点困难的，所以我们要祷告，给神多一点鼓励啊，让神能够展出更多的力气来，能把这个事情能够来完成。我们的心态上其实是这个样子的，这个是什么呢？也是缺乏信心。所以我第三个我就一定要讲说，神不会觉得为难的。你不要认为神医治感冒跟医治白血病。神会觉得医治白血病比较困难一点。我们这边有医治白血病的专家坐在我们当中哈。人是这个样子的啊，医治感冒，不用他，你们来找我，我也可以给你们医治，给你们两个Tylenol，给你们一杯温水，说睡一觉就好了。我也会的，白血病你要去找他的啊，这个我就是完全不知道是怎么办了。人是这个样子，神没有这个问题的。医治白血病、医治感冒，对神来说一样的不困难啊，一样的不困难。我们通常会有这样一个 misconcept，我们觉得说有些事情好像是比较困难。要这个不是，这是我们信心不够啊。我们要相信神不会误事啊，神不会出错。哎，有些时候我们觉得，哎，这个事情还没照我们想的去做，好像神搞错了。这神不会出错，神永远是对的。还有呢，神不会觉得任何事情对他来说困难，这是信心。第二个呢，我们第二个很重要，因为我发现我们常常会搞错，就是说我们有些时候认为信心的表现是什么呢？信心的表现是不按常理出牌，是信心的表现。啊，我生病了，我今天找蓝医生说，哎呦，我这个不舒服，他给我开一个药吃，然后给我一些嘱咐，然后说你要这样，我觉得呢，我照他的这个去做了，然后呢，哎，病好了。我不觉得我是信心医治了我，啊，我觉得是他是医生，他医治了我，他开的药方医治了我。什么时候是被信心医治的呢？医生要叫我说，哎呦，你这个哈，你一定要补充维他命 C，但我只知道这些东西哈，你一定要就补充维他命 C，千万不能吃用什么什么东西，那个东西一定要停下来，怎么啊这个样子给我一圈。我听到了之后哈，我反过来做。他叫我说一定要补充的，我就不补充；他叫我一定要减少的，我就拼命的，我反而去增加。诶，神还医治我，我觉得这个是信心。我相信神会医治我，我管你医生讲什么，我不理你，我反过来做，神医治我，这个是信心。我们通常是这么感觉的，对不对？弟兄姐妹，不是的。真正的信心是什么呢？真正的信心是我们相信神会借着各样的事情来医治我们。当你生病的时候，你一面祷告神，一面去看医生，你照着医生的在啊，对不起啊，我要补充一下，在正常的状况下，在绝大部分的状况之下，医生叫你怎么做，你就怎么做，你的疾病被医治了，你感谢医生。你也感谢神创造的自然律，你也感谢神。所以，真正的一个信心的第二点呢，就是我们心中要常常有祷告，除非有特别的感动哈。我先加一句，除非有特别感动，一般要按照正常的步骤去生活。你要找工作，你就要发很多的application，你就要发很多的申请。发很多的 resume，你就要尽量的去安排 interview，你就要去做这些的事情。你千万不要说我有信心，我就是坐在家里祷告，哪一天哪一个公司的人事部门的人会随机的拨了他一个电话号码，就打到我手机上来。我说我们公司要找这样的一个人，你有兴趣吗？然后我说我有，然后他说那你明天来上班。这种事情我不是说绝对不会发生。一般不会发生。对神有信心的是，我们常常祷告，除非有特殊的带领啊。 一般情况下按正常的步骤去生活，这个是对神有信心，这个是对神有信心。第三个，当然我刚刚讲的那个特别的情形是说，我们也要相信神在特殊，神有些时候会有特殊的带领啊，神会有特殊带领的，不是说神绝对不会有特殊的带领。第四个也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要接受事情的结果，接受事情的结果。我们学习我们该学的功课，但是不被过去所捆绑。我发现有些时候我们容易被我们过去的失败打倒。有些弟兄姐妹哈，他其实信主之后，他样样东西都很好，他都侍奉各方面都很好。但是一次他经历了一个比较大的失败之后，哈，一蹶不振。这个是什么呢？这个是没有信心，这个是信心上的一个缺乏。真正对神有信心的人，我们都知道我们自己是不可靠的。你祷告的再努力，你请再多人替你祷告，你做的决定依然可能是有错的。神不会有错。而且神是一个化腐朽为神奇的神，你的错误恰恰可以神赐恩典的下一个起点。哎，所以呢，我们做错了一件事情，做错了一个决定的时候呢，我们就静下来学习我们该学的功课。我们可以回想一下说，在我们处理这件事情当中，有哪一些事情是我们应该学一点功课的。我们就好好学这个功课，然后呢，我们接受事情的结果，重新出发。这样的人才是有信心的人，这样的人才是有信心的人。我们需要这样有信心的人，我们需要这样的信心才能重新出发的。有些时候，我们彼此扶持，其实就是让别人在遇到这样的事情的时候，产生这样的一个信心。有一个很有名的传道人叫 Gordon MacDonald，他曾经犯了一个非常严重的罪。他犯了这个严重的罪之后，以至于说他必须要从他侍奉的岗位退下来。啊，他是一个蛮有名的人，他非常的灰心失望。有一次，他非灰心失望到一个地步，哈，他觉得他什么事情他都不能做了。像葛培理到他家附近来开大的布道会这种事情，哈，人就是说他都没力气，没就是说好像攒不起那个力气去参与去为他祷告这个样子。他整天就是待在家里面，也不出门，然后就这么很灰心失望。有一天早晨，他还是坐在那边，也不知道自己在胡思乱想些什么，反正就在那边灰心失望的时候呢，有人敲他的门。他把门一打开，看到是谁？看到葛培理站在他的门口，然后他就说：“哎，他说他以前就认识。他说：哎呦，怎么会是你？”然后他说：“是啊。”他说：“我到这边来，正好到这边来布道啊。”他说：“我以为我会碰到你，结果没看到你。所以呢，你既然不来看我的话，那我就来看你了。”然后后来他就讲说：“哦，他说，哎呀，他说我就没想到你这么忙还来看我啊。”他说：“是啊。”他说。然后葛培理就回答他：“他说我来看你，是因为我相信我的兄弟你需要我现在来看你一下。”然后这个 Gordon MacDonald 因此就重新站立起来了。很多的时候，我们需要从我们的过去当中被拉出来，弟兄姐妹，如果你发现你周围有人需要从过去当中被拉出来的时候呢，你应该像葛培理那样拉他一把。哦，这个 Gordon MacDonald 哈。他后来写了两本书，都是非常非常值得看的书，一本叫《心意更新》，一本叫《心意再更新》啊，两本书都是非常值得看的书。你发现你周围的人，有人陷在被过去的失败和错误捆绑的时候，你像葛培理那样拉他一把。如果你发现自己被过去的错误所捆绑的话呢，你要跟自己讲说，你要用信德做盾牌，你要相信神愿意赦免你，你要相信神愿意给你第二次的机会，你要相信神留你一口气在地上，就是神对你还有盼望，你不要放弃自己，啊，我再说一遍啊，你还有一口气在地上， 就是神对你还有盼望，神还愿意给你一次机会，你不要放弃。好，这个是，这个的信心就能够让仇敌播下的一点点的种子能够扩散的这个种，能够扩散的那个 damage 能够把它控制住，能够做 damage control，就是要用这样的一个，要有这样的一个信心。好，最后。是要用，对不起，我这个 slide 可能少了一个哈，就是说要用救恩来护头，要用救恩来护头。对不起，这是我 slide 没有做好，是我的错哈，是我的错。用救恩来护头，头和心一样哈，头和心一样是我们人体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器官之一。在预表上讲呢，头代表我们的心思和思想，头是代表我们的心思和思想。所以呢，我们的心思和思想也是最容易被仇敌攻击的这么一个地方。仇敌攻击我们，常常攻击我们的思想。我们在今年9月初，我们教会有一个特会哈，我们两个姊妹和一个弟兄。给我们介绍了一本书《Strange New World》的这本书，我不知道大家的学了之后的感受是怎么样。你可以，你们有没有可以感觉到说，仇敌为了攻击我们哈，他草蛇灰线的可以预备几百年。我们今天受到的攻击，几百年前仇敌就已经计划了，仇敌就已经开始一步一步的这么计划。我们相反的是，我们基督徒哈，常常在这方面不小心，我们常常在这方面不小心，所以呢，我们要用救恩，因为我们的确是我们真的是没有仇敌那么厉害哈，我们几百年前我们就能够为几百年后这么一个结果做一些的计划，我们没有那么厉害，但是感谢主，我们信的神。比仇敌更厉害，我们信的神已经得胜了，所以我们要常常的求神来鉴察我们的心思，我们要求神保守我们的心思，心怀意念，我们要求神来鉴察我们的心思。在诗篇那边，他讲到说，他说诗篇，他说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我们常常要在神的光中检查我们的心思，因为我们很容易被自己骗。有些时候哈，我们会觉得说，对啊，我本来是想要好好服侍神的，我本来是想要，我们是给自己一个很冠冕堂皇的一个目的跟一个思想，但是其实我们内心的思想深处未必是这个样子的。啊，我们有些时候，我们有一些隐而未现的这个事情，我们要求神来鉴察我们，来光照我们。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常常要回到神面前来求神光照。我们每个主日，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都要求神来光照我们，说我们有没有隐而未现的罪啊？我们有没有一些事实上我们真实的思想，并不如我们讲出来的那么光明正大的？这是一个神要。常常求神来鉴察我们的心思。第二个，我们自己常常也要鉴察。尼托生弟兄有一句很好的话，他说：“我不能阻止鸟从我头上飞过，但是我能够阻止鸟不在我头上做窝。”啊，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里面，我们受到的引诱、诱惑，实这真的是非常的大。有一些不好的念头，有一些不好的心思意念，的确会出现在我们的里面的。但是弟兄姐妹，就像倪弟兄讲的一样，这些事情不可避免的，就像鸟从我头上飞过，我没办法控制的。但是我可以控制鸟不要在我的头上做窝。我们总不能让这些思想占据的我们的思想，我们一直。用英文来说，就是 dwell 在这些不好的心思意念里面去，这个是我们自己应该做的。我们应该在神面前，如果说你发现你一直有一些不好的思想的话， 求神帮你出去，神能够出去，你要开口求，求神帮我们出去啊。如果说你发现有一些不好的念头，年轻人有一些不好的这个念头，你自己真的胜不过，你去求神，神能够替你胜过，但是你要开口求神，这是一个。第二个，我们自己，一方面我们求神，我们胜不过了，我们求神，我们自己也应该有我们自己的这个努力，是什么呢？不要去看我们不该看的东西，不要去那些我们不该去的地方。我上个礼拜有讲说，不要叫我们遇见试探，啊，这是我们在属灵征战当中的一个基本的态度啊。我认识一个人，一个弟兄，我的很好的一个同工，他的一个特点，他倒没有失败过哈，他的一个特点就是他喜欢去找这些事情。哎呀，他喜欢去找异端的人去辩论，他听到什么耶和华见证人会来敲我的门，我把他们就这么哎呀，就把他们打发走，把他们赶走哈。他觉得很可惜，如果碰到他，他一定请他到家里来坐下来，好好跟他谈一谈这个样子。这个样子的这么一个人，啊，我呢是觉得说，除非你特别有神的带领，有神给你的带领，一般情况下躲避这种试探，啊，躲避这种试探。赌场一般情况下不要去啊！我不是说你哪一个从来不知道赌场什么样子的亲戚朋友来了，你带他去看一眼，你就一定犯罪。这个我不是这么说，我只是说一般情况下不要去。有些东西不要看，这个是我尤其是对年轻人哈，其实也不能只是对年轻人，跟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这个样子的。我不知道是什么东西使得几千年前约伯讲过这样一句话啊，《约伯记》里面，圣经《约伯记》里面，他讲说：“我要与我的眼睛立约。”弟兄姐妹，几千年前约伯就想要跟他的眼睛立约，我们今天更需要与我们的眼睛立约，不要去看那些不该看的东西。有些的东西，你一旦看了之后哈，你要把这个坏习惯改掉，你要付出的征战和代价，远远胜过你还没有看的时候拒绝它。这个是我们用救恩做头盔的时候，我们自己的一些的这个责任。在哥罗西书里面，他讲到说，提醒我们说，免得有人不照基督，乃照人的遗传和世上的小学，就把你们掳去了。我们也要当心，我们也要当心。我们在教会里面要彼此的提醒啊，彼此提醒。这就是为什么我非常的强调说，弟兄姐妹，你在教会里面一定要有你属灵的同伴。有些时候你没注意到，哎，你的属灵同伴注意到了，他可以提醒你说，哎，这个东西有点危险哦，哎，这个事情不太好哦。他可以提醒你啊。我再提我们9月初的那个特会里面讲的那个《Strange New World》，因为在那个里面，你可以看到说，仇敌来攻击我们的这么多的理论学说，这么多的这个东西哈，真的是有何等的诱惑性。你一个不小心，你就被他骗住了。你一个不小心，你就被他骗住了。我到前不久哈，我都还说 diversity 哈是一个有正面，是就是说 diversity 是一个正面的这个东西，对不对？一直到前不久，我听了一个传道人讲道，他就问了一个很尖锐的问题。他说：“神所创造的宇宙的本质是合一的，还是 diversified 的？”他就问了这个问题。那么这个问题就引起我思想说：“哎呀，神宇宙的本质其实是合一的。神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来，人是这个样子，对不对？神照着他的形象和样式创作宇宙万物，宇宙万物当中的每一样东西都反映了某一种神的品质，狮子代表了他的威严和王权，对不对？啊，就说我们可以从伊丽莎里面看世界，我们可以从任何一个受造之物里面看到神的那种 伟大神的那个本质。所以宇宙的本质是合一的一个东西。我们所以呢，这个传道人他就说，他说我们应该提倡的是一元多样，我们要强调一元，然后呢有多样的表现，而不是说多元合一。啊，因为现在有很多的，包括教会啊，教会领袖，他就在那边提倡说我们要包容多元化，然后在多元的里面呢，我们追求合一。他说不对的，因为宇宙的本质是一元的啊，所以是一元的多样，而不是多元的合一啊。就是说，对不起，我可能扯得有点远。我的意思是要说什么呢？我的意思是要说，这个世界对我们的诱惑，有些时候是非常精妙的。我们一个不小心，我们其实会被骗的。这个时候就是我们的属灵同伴的宝贵了。可能我们被骗，他没被骗，我们彼此就说做一点提醒，就说你这么觉得，讲的时候，我就会提醒你说，哎，这个你要不要再想想，这个东西好像有点问题啊。这个就是属灵同伴的一个宝贵的一个地方。那为什么我们要用救恩来护头呢？弟兄姐妹，我讲这么些哈，不是要希望大家感到害怕。我讲这些是希望大家感到平安。为什么呢？因为神赐给我们救恩，神所赐给我们的这个我们在腓立比书里面他说，神所赐给我们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我们固然要努力，我们固然要警醒，要当心，但是我们能够站住。我们的心怀意念能够得到保守，是因为神在基督耶稣里赐给我们平安，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这个是什么？这个就是救恩。对不起，最后我要讲圣灵为鉴。So far 我们讲到这个地方，所有的装备都是防卫性的装备，只有圣灵，只有宝剑，是一个既可以用来防卫，又可以用来进攻的这么一个装备。我在一开始讲说，我们基督徒征战的得胜的目的是我们能够站住，我们能够刚强站住。我们面对仇敌，我们是被动的啊，我们不是主动的去找仇敌的麻烦啊。我们是当仇敌来进攻我们的时候，我们能够站住，让他不得逞，就是我们的这个得胜只有一个除外，就是我们传福音的时候除外。所以基督徒，我们也是进攻的。我们也是要进攻的，我们的进攻表现在我们把福音要传给别人，我们要把仇敌霸占的他人的心思，要把它夺回归给主耶稣基督的这个名下，啊，归给主耶稣基督的名下。那么在这个的过程这个当中，我们用的兵器是什么呢？我们用的兵器就是圣灵。圣灵，我们征战是要靠。是要靠圣灵去征战，我们才可能去攻破坚固的营垒。我上个礼拜在这个地方分享了我自己一个很失败的一次这个见证啊。我后来有一次这个事情发生之后，我有一次跟一个弟兄在那边讲到说，我说哎呀，我怎么会犯这种错误？结果他就很尖锐地跟我指出一件事情，他说你知道吗？他说你去传福音哈，你根本不是去传福音给别人，你根本不是去攻破它里面坚固的营垒，要归给主耶稣基督。他说：“你根本就是对别人的这种思想上的征服，你让你恼怒的不是那个人拒绝耶稣，让你恼怒的是那个人拒绝了你传的耶稣。啊，就说那个人如果拒绝别人传耶稣，你不会这么恼怒的。他这一句话就真的就对我是一个很好的提醒。啊，我们很多的时候为什么会动血气？”是因为我们把自己放在了里面，好，为我们我我们为什么会，我们为什么很多时候不成功？我们的事工不成功，是因为我们在事工当中，我们无意当中在那边追求自己的荣耀，我们凭着自己去。你要追求自己的荣耀，你就是这个用自己天然的能力去征战了，对不对？但在这个地方呢？保罗提醒我们说，我们进攻的兵器，那把剑是圣灵的宝剑。我们传福音啊，我们昨天晚上也有讲到，现在的学生工作真的很难开展，学生工作很难开展，很难开展的时候呢， 我们比以前难上了1倍都不止，对不对？请问我们是不是为了福音工作摆上了1倍以上的祷告？越难，我们越应该祷告。为什么？越难，我们越要求在祷告当中求圣灵来为我们征战啊！求圣灵来为我们征战。那么在这个地方，对不起，我时间实在是不对，对不起，但是容我把这个讲完哈。圣灵这宝剑，它主要体现在两件事情上面。第一件事情上面哈，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就是神的话。因此呢，弟兄姐妹，我们要好好的读圣经，我们要好好的读圣经。神的话，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每天都读圣经。如果不是的话，弟兄姐妹，每天都要读圣经。你让你自己活在神的话里面，你让你自己活在神的话里面，你的生活、你的征战才会有力量，才会有兵器。在这边，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就是神的道。你如果在神的话语里面你不下功夫、不扎根的话，一切都是枉谈，一切都是枉谈的。好，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啊，这第一点，第二点是什么呢？这里面的神的话，如果你去读它希腊原文这个字的意思呢，是 rhema，不是 logos。我们读神的话，我们读圣经上的话，我们读到的是 logos。我为什么说他讲到圣灵宝剑的时候讲到神的话呢？我们读到神的话，我们读到了这个神的话，读到这个 logos。我们需要圣灵把这个 logos 替我们翻译成为 rhema，就是我们要圣灵来告诉我们说，我们今天读的这个圣经，对我们今天神要借着这个圣经对我们说什么？这个当中，我也有很多的失败了。我今天没有机会跟大家讲了。我跟大家很简单的举一个例，很简单举一个例子吧，因为我需要大家理解这一点。我有一次，我们团契就说是办一个退休会，我们请刘志雄弟兄，大家知道讲到很有感召力的嘛哈。讲完之后呢，哎呀，弟兄就很感动，很感动呢，他们就想好好招待刘志雄弟兄。可是我们的这种团契退休会，我们那时候退休会也有100多人呐、啊，我们的 lunch 都是到外面来 order，因为我们在 Queens 很方便，我们就从一个很好的 restaurant 里面叫他们给我们送饭来，一人一个盒饭，刘弟兄也是一个盒饭，然后就有一个弟兄因为很感动，然后就觉得应该好好招待志雄，然后就跟我讲说，哎呀，他说我们都吃盒饭，他说刘弟兄你也给他盒饭吗？我说是啊，然后他说，哎呦，就说这个蒋元你怎么不好好这个招待他？然后我就心里想说，你怎么不好好这个招待他？但是这话我不能讲啊，对不对？所以呢，然后我就想，那怎么办呢？然后呢，他呢就引圣经，他就跟我们讲说，那善于教导的长老当受加倍的尊重啊，你这个怎么不能？他这一讲啊，对不起，我火气也来了。然后我就心里想，哎呀，就说我不想跟他纠缠下去了。然后我就讲了一句什么话？我说圣经上哈，明明跟我们讲说，客要一味的款待。我如果今天给刘弟兄夹菜，他是客人，就是不对了。我讲完这个话之后呢，哎，他也愣住了。然后他不相信。我说你不相信，你去查圣经好了。真的，圣经上有这句话，客要一味的款待。我说我给他一个菜吃，这个就是圣经的教导。你不懂，慢慢去想去。然后我就这个样子了。弟兄姐妹，大家觉得我这样对不对？我引用圣经对不对？不对哈，感谢主，大家都比我圣经读得好。这个就是什么，你知道吗？这个就是我的 logos 没有读成 rhema。OK，我的 logos 没有读成 rhema，这是一个典型的这个例子哈。就说我读的这个字都没错，真的，我字都是引用都没错，一个字都没错，中文圣经引用一个字都没错，但是是 logos 没有成为 rhema。他不是神今天要借着这句话对我说的话，啊，我当然我这个只是当时只是为争辩而争辩，我未必是不理解这句话的意思哈，我只是用这句话去塞住他的嘴巴这个样子，这是这个错误的示范是要告诉大家说什么是 logos，什么是 rhema，大家知道就好了哈，这是一个。第二， 然后他说圣灵就说这是一个圣灵的宝剑。第二个圣灵宝剑给我们的功用是什么呢？带领我们祷告啊，带领我们祷告。我们的祷告是圣灵不但带我们祷告，而且还替我们祷告。圣灵替我们用说不出的叹息来替我们祷告。我们祷告很多时候哈，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感受，就是有些时候你要祷告的时候祷告不出来，不知道怎么祷告，不知道怎么开口啊，开口的时候都是有点结结巴巴的啊。我有一次江守道弟兄他在教导我们祷告的时候，他讲这句话，然后他说他说以前的抽水机哈，我不知道现在我不太懂了，以前的抽水机哈。你先要往抽水机里灌点水进去，然后它才开始抽啊！就是你把抽水机一头丢到水塘里去，你去转好了，那水抽不上来的，你怎么抽上来？你要倒过来，从往抽水机里灌点水。哎，它一旦你灌进去的水跟那个池塘里的水连起来之后，它就源源不断的就可以抽出来的。他说祷告也是这个样子，祷告呢是圣灵的。给你的话就像那个池塘里的水一样，它是源源不断的。但是一开始的时候，你要用意志，啊，去就相当于你要往里面灌一点水，你要逼着自己开口去讲几句话之后，你会发现说，一会儿圣灵就带着你的心思意念开始祷告，你就会越祷告越多，越祷告好像就像停不下来，就像停不下来这个样子。这个呢，就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的叹息替我们祷告，圣灵来带着我们这个祷告了。还有要在圣灵里祷告，祷告就是要在圣灵的带领底下啊祷告。对不起，我把这两点就说我还有机会，我下一次我讲到保罗就讲到说叫以弗所信徒为他祷告的时候，我们再来看祷告在征战当中的一个功用啊。对不起，我今天。时间又没有掌握得很好，我太太可能，又会有意见这个样子啊，所以我会好好的学这一门的功课哈，大家再给我一点时间，好吧，我们一起低头有一点点的祷告。亲爱的天父，你这不配的孩子，再把这一点点的话交在你的手中。你知道我们所生活的世界里面有多少的挑战，有多少的诱惑，我们。无论我们知道不知道，我们其实时时处都处在属灵的征战当中。因此，天父啊，我们求你帮助我们做那个准备好了的人，求你帮助我们。我们尤其是要求你用真理做带子替我们束上，让我们成为一个准备好了的人。天父，我们这些的人在你的面前作为耶和华的军兵，我们实在是不堪一击。但是感谢你，因为你将耶和华你自己军队的元帅，就是我们主耶稣基督赐给了我们，帮助我们在他的得胜里面，我们经历得胜，帮助我们在他的得胜里面，我们宣告得胜。谢谢你，求你继续的恩待祝福我们每一位。我们这样的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我们。